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怜悯我们的神。主，你怜悯我们，你道成肉身，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来赦免我们身上一切的过犯。你也是公义的神，将来你必坐在宝座上来审判全地。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约翰将启示录赐给我们，那借着启示录，借着将来我们要必然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灾难来警醒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主你是公义的神。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愿意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分每一秒来好好的预备自己，来圣洁自守，敬虔度日。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神啊，借着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把这个书卷打开，因为书卷被印封着，一共有七个印，那么一打开一个印就有一个异象，所以神借着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把这个七个印打开，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能够知道将来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那就是大审判。那么神借着这些事其实正是在警醒我们。那么在第六章就是要打开其中的六个印，那么在第八章开始要打开第七个印，那么后面的七号七碗全在第七个印里面。这本书卷就是这个书卷里面记载的全是这些大的审判，包括将来新天新地的再来。我们今天就看前面这六个印。第六章的第一节说，我看见羔羊揭开其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那前面我们交代很清楚，这个书卷印是神封起来的，那么这个印要打开也是神，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羔羊耶稣基督把第一印打开的时候，然后听见四个活物，就前面介绍过的那个四个活物，我们说四个活物是四个天使，那其中一个天使就声音像雷一样说，你来，我就观看。看见什么呢？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呢，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我们先考虑一下这个你来，你来好像就是说这个四活物就是说这个天使呢，跟使徒约翰说你来。其实我们从整个这几节来看，这个你来应该不是对使徒约翰，因为使徒约翰就在跟前，所以这个你来应该是对这个骑白马的说。所以下面也是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都是对骑马的说的，那骑马的你说骑马的你来。然后呢他就看见一个图像，或这个意象当中就有一匹白马，骑在白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那么骑白马的就出来胜的有胜。我们知道在十九章后面往后翻一下，就十九章的第十一节，那么使徒约翰在意象当中也看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诚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这个很明显，这是十九章说的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个第六章的第一印揭开的时候，这看见这个白马骑白马的是不是耶稣基督呢？看上去很像，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完全不一样。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冠冕，这儿并有冠冕赐给他。那么第十九章呢，是主耶稣头上戴着许多冠冕，第二十二节。而且这个冠冕这个词，我们译成中文以后没啥区别，在原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这俩词完全不一样。第六章这个冠冕指的是就是就像运动员在这个场上比赛得胜以后，那么得胜以后就给他头上戴一个花冠。而十九章那个冠冕是另一个词，那个词的本意是 是皇冠，是王冠，所以这两个冠冕是不一样的。这个皇冠就得胜了，给他一个得胜的冠冕，而那个主耶稣头上戴的冠冕的是王冠、皇冠。另外这个数量不一样，这个第六章是一个单数，是一个，而主耶稣上他戴了许多的冠冕，他很多的荣耀。所以这两个骑白马的完全不一样。那么从第一印到第四印，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些每一个骑马的其实都是神用来使用审判全地、审判的一个工具。那就像在旧约时代，神让这个亚述帝国强盛起来，然后借着这个强盛的亚述来审判北国以色列，把北国以色列灭了以后，并且掳到其他地方。那么在南国犹大的时候，神兴起了巴比伦，所以当时的亚述和巴比伦都是神用来审判、来管教这些以色列神的百姓的工具。所以这儿这个骑白马的，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那应该是这个假基督、敌基督。敌基督他是模仿来假装基督，那就像撒旦假扮成光明的天使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白马呢，其实指的是假基督。这个假基督呢，神也来赐给他这个权柄，让他能够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那个阶段能够行坏坏。所以我们再往后查，我们就会看到将来主耶稣再来之前，地上会发生两件特别大的事，一个是政权政治联合，在政治上联合，各个国家在政治上互相妥协，就开始联合。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看到端倪了，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是本来是很对立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以色列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就开始来建交，开始联合。而且就是还有一件事要发生，那就是宗教大联合。说将来一个是政治大联合，一个是宗教大联合，这两个方面现在都已经开始露头。宗教大联合现在好多的这些，包括天主教 也包括基督教的一些所谓的这些领袖，在主张和其他宗教联合，这样一个事在发生。所以这就是敌基督、假基督要做的事，他是圣的有圣，这是神给的权柄。那是怎么圣的？是不是就将来就是他是将来是政治宗教联合的一个中心，是一个什么牵头的，或者是他一定在当时的地上是很有权柄的？所以我们看到就说这个假基督呢，他也是能够来行奇事的。在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24章24节，主耶稣当时就在地上告诉这些门徒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他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他们也这个假基督呢，他是有这样的能力的。这个能力是神，其实神 是神允许的，也是神给他这样一个权柄的。那么再看一下启示录的后面十三章的十三节，十三章十三节就说到这个假基督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到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地上的人。这就是假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要谨慎，我们不能看见某一个传道人或某一个弟兄姊妹能够行神迹，能够以病赶鬼，或者能够什么，我们就来相信，绝对的相信。我们要分辨，如果他不在真理里面，他行这些奇事，我们要小心了。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二个骑马的，第一个匹是白马，第二是红马，让地上夺去地上太平，彼此相杀，赐给他一把大刀，说明这个骑红马的，这是代表是战争。所以主耶稣来之前，大灾难发生之前，这个地上的战争会越来越频繁。主耶稣在当时在也告诉我们，有战争，有瘟疫，下面还会涉及，说这是与战争有关系的。其实我们往前推多少年，我们可能没办法理解，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真是看到了，人心真是比万物都诡诈，邪恶到极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是现在荡然无存，没有亲情可言。我们在地上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亲亲的一母同胞彼此相残，所以将来到了那个时候，这是更为普遍，彼此相杀，彼此相残，这是战争。而这个战争不是局部的，今天我们地上局部的战争一直没有断，但是这个将来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一定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界上的性的战争。咱们今天就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实当时的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也没有这个没有蔓延到全球，但是将来那个战争一定是蔓延到全球的世界性的一个战争。第五节，打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第三匹马是黑马，骑在马上这个人呢，拿着天平。我们知道天平，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在实验室，那个天平是那个精确到那个克，那么小的一个单位。他手里面就拿着这样天平，拿天平干什么呢？我们看第六节，我听见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就是这个天使其中的一个天使说：“一切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切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个声音对谁说的呢？是对这个骑黑马的说的。所以这个一升麦子，一切银子，就只能买这么一点东西，酒和油非常的珍贵，不能糟蹋。我们今天可能还不是很在意，所以这个今天浪费很大，那个时候我们浪费不起。所以说这个黑马是与饥荒与干旱有关系的，上面是战争，现在是饥荒。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来确定，到那个时候这个经济是非常的萧条，经济崩溃。今天是说有些国家是经济崩溃，经济大萧条，但是与那个时候远远没法相比，而且物价飞涨。一切银子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人一天的工钱，一人一天的工钱只能买一升麦子，这一升麦子也就够他自己吃。一切银子买三升大麦，我们今天可能很少有人去吃大麦。大麦做什么呢？大麦一般来说就是酿酒的，做酒的。所以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连做酒的这些大麦人都买过来吃。而且现在大麦呢，一是做酒，还有多余的就是喂给那些做饲料，做动物的饲料。那将来人们居然把动物，今天这个动物去吃的饲料用钱去买，用一天的工价去买，就跟些动物在跟抢的去吃。所以这个饥荒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看到虽然如此，神也保守，神限制这个饥荒的程度没有到了一个这个绝粮的这样的地步，这是与饥荒有关系的。居然是用手里面拿着天平，用天平来称，也就是说人们就是这个互相的这个买卖呢，精确到一克， 今天可能在超市里面买东西，国外是磅，那么国内是公斤或者斤，但是很少来精确到一克两克。那个时候一克两克的这些大麦小麦都是宝贵的，这个就是饥荒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再看第四印，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有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这就是掌管死亡的这个灰马，正掌管死亡在神的手里面，但是神现在把这个权柄给了他，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神把权柄赐给他们，他们可以掌管这个生杀大权，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看两处经文，一处是以西结书的14章21节，也以西结在异象当中也看到了，神也启示他，在以西结书的14章21节，以西结书的14章21节，神当时对以赛亚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然而必有剩下的人。所以神，你看在旧约时代，神也他常常用这四样来进行审判。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利未记的26章21到26节，利未记的26章21到26节，当时神借着摩西来赐下律例典章的时候，其中就包括21到26节。在利未记的26章21到26节说，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7倍降在于你们，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23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7次，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这是刀剑，然后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这是瘟疫。然后下面26节说，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是必有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要在旧约时代，神已经早早的就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如果不听从神的话，神必然会降下这四样灾害。那么其实在历史上，这四样灾害不断的临到世人。那么将来在主耶稣再来之前，那么仍然有这样的现象会出现。刀剑就是战争、饥荒、瘟疫、野兽，这都是与死亡有关系的。那么前四印，其实这四个意象应该是在地上将来是同时发生的，不会是一样发生的，应该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我们也经历了在瘟疫当中一定会有饥荒，在战争当中一定会有饥荒。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大的瘟疫，在国内那么长时间的一个封锁，好多人就是在家里面待几十天，甚至1-2个月，所以饿死的也不少，不过是今天新闻里面没有完全报道而已。所以这个瘟疫一定会有饥荒，这些都是神借着这四个骑马的来作为审判的工具，来降下来来审判这个世人的。 所以我们从这儿很清楚地看到，无论是今天地上的战争背后其实都有神的作为在里面，无论是今天的俄乌战争还是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和其他的战争，都有神最后的心意在里面。如果神不许可，这些事不会发生。那么神许可这些事发生，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主来日子真的近了，让我们能够警醒，好好的来每一天做好预备。前四印，这是看到的在地上发生的这个异象，那么第五印就转到了天上，天上发生的异象在第五印和第六印以及在后面。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天上发生的事，看见什么？看见神的祭坛底下有为主做见证被杀的灵魂，就是为主殉道的这些灵魂。在祭坛底下，那在祭坛底下意思就是为了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主殉道。那么这些灵魂呢，现在就是在喊冤，向神喊冤。第十节说，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圣洁真实的主，主耶稣是圣洁的，他是不能与恶同居的，是真实的，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说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 那指的是不信的人，你不审判这些人到给我们生流血的约要等到几时呢？这审判那肯定指的末日审判。那被杀之人灵魂究竟是谁呢？我觉得应该是从那个该隐和约伯发生那次流血事件，从约伯开始一直到最后，所有为主的缘故而流血为主殉道的这些人，他的灵魂，他们的灵魂。那么说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来伸冤要到几时呢？说明就是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审判还没有开始。那么这个审判就是在末日审判，说明这个大审判还没有开始。也就是说我们下面分享到这个第六印，我们看到其实第一印到第六印是仅仅是大审判的一个序幕，是一个前奏。我们一会儿还有经文来继续分享。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一个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有白衣给他们穿上，赐给他们白衣，那就是得救的标记，得胜的标志。我们将来都会穿上这样的白衣。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没有衣服穿，着急就把那无花果树的叶子拿取下来遮羞。所以罪带来的结果就是没有衣服穿。将来神把我们这些完全得胜的得救的信徒赐给我一个白衣穿上，这是重生得救的。并且说你们要安息片时，安息片时就是别着急，你们等一会儿。等什么呢？等一个数目满了以后，神就要开始这个审判。所以这个数目与神的审判与这个数目是有关系的。什么数目呢？就是一同做仆人的，就是属神的，属主耶稣的这些人也向他们被杀为主殉道。数目满了然后就开始，我们看出经文就是后面的13章15节。十三章十五节说，又有权柄赐给他， 叫兽相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相的人都被杀害。那将来在，这是在大灾难的，已经进入大灾难了。在大灾难当中，那么那个迦基督呢，要让所有人要拜他的像，如果不拜，那么这个人那必然会被杀。那什么人肯定不会拜这个兽像呢？那肯定是属神的人。所以这可能也是包括在这个孙武满的时候。但是这里面我们就有些挑战出来了。那么这个被兽像是大灾难当中呢，还是也是大灾难之前呢？我们这需要考虑。弟兄姊妹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你们思考一下，我们到时候再分享。我们读启示录呢，千万不要就是有一个时间上的顺序，因为他是使徒约翰是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图片一个图片，一个场景一个场景，这些场景可能是来回穿插的，而且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真的能感受到在穿插，所以不要按这个时间顺序来理解。如果按时间顺序去领受启示录，可能会很难。所以这儿很清楚，将来就说外族殉道的这些人数满了以后，那么大灾难开始，大审判开始。这个时候审判还没有开始。第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就是日头变黑，月亮变红，变成像血一样的红。这是第六印看见的。看见什么？地大震动。地大震动，地上震动，天上的发生的是日头变黑，月亮变红。那么这个日头变黑变红，这儿与地震动是有关系的。也许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因为神有这样的能力，他让这个日头变黑就变黑，让月亮变红就变红，就是本身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变红了。还有一种可能呢，是与地震动有关系。地大震动就地震嘛，那我们今天可能经历的地震远远达不到这个将来这个地大震动那个程度。地大震动可能有多处这个火山喷发，火山喷发以后那个灰呀、火山灰会弥漫到整个天空上面。所以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前几年国内这个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所以尤其在大城市这些孩子们没有看到真正的蓝天，看到的太阳也是那么浑浊，月亮也是那么浑浊，看上那个灯光也是浑浊的。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将来地一旦发生大震动，这个空气一定是浑浊的。那么空气浑浊，我们看到的日头呢，可能就像这个黑的像毛布一样，月亮也是变成红的。这是这么两种可能，不管哪种可能，这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仍然看两处经文，一处是约珥书的12章30到32节。约珥书就是在旧约快结束的时候，在何西阿书后面，约珥书的第12章30到32节。约珥书的第二章30到32节，我们看一下，当时，先知约珥在看到的是神向他说的。约珥书的第2章30节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就日头变黑，月亮变红，是耶和华大而可畏日子没有到之前发生的，也就是在七年大灾难大审判之前发生的。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前六印仅仅是一个拉开一个审判的序幕， 是一个审判的一个前奏啊，在约珥书里面说的很清楚。那三十约珥书的第二章32节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就是说在大审判正式来临之前，起码哪怕那么一刻钟，如果人愿意悔改还有机会，说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4章29节，马太福音的24章29节，马太福音的24章29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这个灾难应该不是大的灾难，我可能在当时分享时候说成大灾难了，这儿特别更正一下，应该不是大的灾难，就是前面发生的一个序曲，已经是对人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灾难了，但是还真正大灾难最严重的严厉审判还没有到。那么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第13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那个果树，我们如果一摇，那个果子就会哗啦哗啦掉到地上。那将来天上的星宿星辰，就像这个落的果子一样，坠落于地。那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流星吧。那将来是有多少星辰会这个像今天的偶尔看见的流星坠落下来呢？没有说，但是一定是很严重，可能世界各地人都能看到的。这都是大审判之前的要发生的事。第14节，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天挪移，天怎么挪移呢？这个挪移在原文里面有裂开的意思，那么天裂开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也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天就像书卷一样被卷起来。今天我们真是对于我们人来说，这个天地到底有多宽广，我们都无法测度。今天人怎么去研究，没法这个测度到底这个天有多大。但是在神的手里面，这个天就像是被卷起的一卷树一样，就像一半树一样放在他手里面随便卷。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大力，山岭海岛都被挪移，那这里面就有地震了。那么在2008年汶川发生地震的时候，那么当时也报道嘛，有的山就已经发生了挪移，地震一定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野穴，也是雪里。像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一切为奴的、自主的，就是地上所有的人，所有这些不信神的人，那个时候也没有等级之分了，谁能够躲起来就赶快躲，谁也不让谁了。那个时候在神的审判面前也平等了。我们再看两处经文，以赛亚书的2章，以赛亚书的第2章第2节，以赛亚书的第2章第10节和第19节，以赛亚书的第2章第10节说，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那这就是。我们再看19节，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 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所以那个是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审判的有多严重，就是哪怕钻到一个洞里面，钻到一个石头底下都愿意。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新约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这主耶稣说的，我不审判他。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道成肉身第一次来，他不是为了审判来的，他是拯救人的。所以这个时候，今天也是，今天主耶稣不会审判我们，虽然会管教，会降下灾难，但是不会做那个像最后那个大的审判，不会做终极的审判。他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是的第一次来，乃是要拯救世界。但下面说了，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谁审判呢？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就到了末日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无论是君王还是百姓，无论什么三教九流都逃不掉神的审判，只要不听神的话。第十六节，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你看这个多已经痛苦到让这个山和岩石说，让岩石你压在我身上吧，你压在我身上都比我经受这个审判的痛苦到甚至经受这样的一个艰难都要好。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这是真正大的灾难大的审判来临之前已经就让人很难承受了，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他们都知道，但是很可怜，知道是一回事儿，这个悔改又是一回事儿。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现在他们知道愤怒的大日到了，那愤怒大日到了，就是大的审判，这个大的灾难到了，也就是指的第八章的第一节七印开始，第七印解开，那么七号开始正式进入最后的大审判，大灾难是真正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这幕后啊，就是在大审判之前，主耶稣也说嘛，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民打民，国打国，瘟疫、饥荒、地震是灾难的起头，仅仅是个前奏，是个序幕。这个序幕一结束，前奏一结束，马上就进入真正的审判，就是这个前奏都让人无法能够承受，所以那个大的灾难更是无法承受。而且在这个前奏序幕当中，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死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死掉，在饥荒、瘟疫、战争，然后加上野兽。今天可能偶尔我们会听到，像有的人被野兽吃掉了，或者什么，但是将来可能有很多人会被野兽吃掉。神可能那个时候会兴起这些野兽来，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当时地上会有四分之一的人会死掉。那今天我们还没有遇到，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就开始越来越接近这个前奏了。你看这刚才经历的这场大瘟疫，虽然是很艰难，但是死去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更达不到四分之一，但是将来一定会有，首先有四分之一的人死掉，然后才大灾难真正的开始。从今天经文中看到啊，就是说这些人，特别最后这几节，君王这个地上这些不信神的人，明明知道是耶和华愤怒的大日到了，就是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 明知道是神的审判，但是仍然心感应。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有时候看到，真是神越审判，人的心越感应。不信啊，你怎么做的，他不会信。人不会因为主耶稣行的神迹奇事而信，这当时是这样的，今天也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今天看到，遇到这些是神借着各样的灾难来警醒人的时候，人是什么呢？人是所谓的用科学呀、啊，用什么偶然呀、啊、巧合来为自己开脱、辩解。反正只有一条，不管怎么样，就是不信，不相信圣经的话。但是我们这些信神的，我们今天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面也是很沉重的。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真的好好预备自己，我们将来主耶稣把我们提到天上以后，我们可能就不会经历这样的灾难。即使假如说是我们不是灾前被提，是灾中被提，那神也一定会保守我们，会在这个艰难当中能够被神来保护。神是我们的盾牌啊，无论怎么样，我们要真的是警醒，好好的预备，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